神父陪你读圣经第39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29章的第二部分，就是15到35节。那么在第一部分，就是1到14节呢，我们听到看到雅各伯已经顺利的来到哈兰，并且在井边遇见了自己的种新娘拉黑尔。那么在雅各伯的自我介绍当中呢，拉班也明认雅各伯实在是自己的亲骨肉，也愿意让雅各伯留下来。那因为两家是亲戚既然留下来呢，就不能白白的吃白白的住，所以要工作要服侍拉班。那服侍拉班有什么报酬呢？所以今天呢，在咱们接下来的介绍当中呢，拉班就主动找到雅各伯你服侍我，你需要什么样的报酬？那由于雅各伯呢，他来这里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娶到自己所喜欢的新娘，所以呢，雅各伯就答应要服侍拉班7年，好使自己能够娶到他的女儿拉黑尔为妻。那拉班是否同意呢？或者说雅各伯能够顺利娶到自己的新娘拉黑尔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第29章的具体内容。我邀请打开咱们的思考版圣经第4647页，你一定要提前读一遍。那整个第二段呢分为5个小部分，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方便大家对第二部分呢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我们看第29章的15到35节。首先我们看15到20节呢，就是拉班和雅各伯来商量这个报酬如果服侍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报酬。那雅各伯就提出来呢，用7年时间来服侍拉班，好使自己能够得到拉黑尔。可是呢，第21到25节呢，拉班却给雅各伯报酬的时候呢，不是拉黑尔，而是他的大女儿利阿。所以呢，那么在第26到27节呢，拉班和雅各伯呢就再次商量报酬如何能够得到拉黑尔。那拉班呢就和雅各伯说，你再服侍我7年我就把幼女拉黑尔嫁给你，就是在第28到30节。那由于雅各伯呢很爱拉黑尔，所以呢利阿呢就在雅各伯的眼中失了宠。那天主呢却大大的祝福了利阿，在第31到35节呢，利阿连生4个儿子。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内容。我邀请打开圣经第46页，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学习。那么第15节说呀，过了一个月了，拉班呢就对雅各伯说岂因为我们是亲戚你是我的外甥，就可以白白服侍我吗？你要什么报酬？如果我们慢慢品味这两句话的话，我们会发现拉班呢是一个谈判的高手非常会利用人际关系利用这谈话技巧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来看你是我的外甥，意思就是说提醒这个雅各伯，在说出你的报酬之前，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你不能漫天要价乱提报酬，你是我的亲戚。并且呢，我们再看那两个字白白服侍其实在提醒这个雅各伯你是一贫如洗，你两手空空一穷二白的来到我家里头，现在几乎呢你就没有资格给我提报酬。现在呢我愿意给你报酬呢是出于我的恩惠和怜悯。所以你提报酬之前呢，你想想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亲戚，第二呢你是一穷二白的来到我们家里头所以你要好好的掂量掂量。那么面对这个拉班的这个话语呢，雅各伯在心中就开始思考了我要提什么样的报酬，或者我怎么能够得到我的报酬。雅各伯来到阿兰呢就是为了娶妻，那么现在呢他已经看上一个女孩子就是拉班的幼女拉黑尔，那怎么能够得到她呢？在这个第16节说呀，拉班有两个女儿一个是利阿是大女儿，长得可能不是很漂亮，因为她双眼无神。那小女儿呢利哈尔呢 啊，是一个漂亮女孩子啊，相貌比较优美，并且呢，拉黑人呢也是雅各伯啊，一来到哈兰啊，在井边啊所遇到第一个女孩子，所以呢，可能是由于啊一见钟情了，然后呢，雅各伯就提出来啊，我愿意啊服侍你七年啊，我们看啊第十八节，由于呢雅各伯呢喜欢啊拉黑人呢，就说呀，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黑儿服侍你七年，来作为啊工资啊，作为聘礼，得到啊我所想要的妻子。以七年的劳工，大家说啊，七年以七年的劳工来作为聘礼啊，得到自己所想喜爱的人。这七年呢是个很长的一个年岁了。那并且呢，我们如果看啊《生命记》第22章29节，你可以记下来啊，《生命记》。第22章第29节，这里说什么呢？说呀，如果啊娶一个少女一个处女的话，聘金呢是啊50 shekel。那么现在呢，雅各伯愿七年的劳工来换取啊作为聘礼。那一年的普通工人呢，大概是啊30 shekel，有的说是20。那即使是20的话，七年呢也是100多 shekel。啊，如果是30的话，有200多 shekel来娶拉黑尔啊，意思就是说愿意用很大的聘礼啊来得到啊自己所喜爱的新娘，并且呢，在这里我们如果挖得更深一点的话，我们看《生命记》第15章12到15节啊，我邀请你来看，在这里讲什么呢？讲到这个一个希伯来奴隶啊，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第15章啊256页。第42到15节，我邀请你们一起来看啊，《生命记》第15章256页，这里说什么呢？说呀，一个希伯来奴隶啊，男人或女人卖身给你啊，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呢，你要让他自由的离开，并且要给他厚厚的报酬。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雅各伯服侍拉班七年，不是以普通工人，而是以奴隶的身份来服侍拉班，意思就是我愿做牛做马啊。我愿意付出的一切，我愿付出任何代价来得到我所喜欢的新娘。那个面对这样的这个请求呢，拉班呢认为非常的合算啊，也很合理，所以拉班就答应了啊，反正他要嫁女儿啊，所以在第19节说呀，我将她给你啊，总比给外人好啊，你住在这里吧啊，我同意你的要求啊，我愿意把她啊嫁给你。所以这个雅各伯呢，为了得到拉黑尔呢，就啊服侍拉班七年，并由于喜爱着少女呢，这七年呢好像几天啊就过去了，这实在是啊爱情啊所产生的啊伟大力量。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一个人爱一个人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来忍受生活中的一切的啊酸甜苦辣。我们知道这七年呢，那可不是啊非常顺利的，我们可以看。啊，31章的第40节说什么呢？说呀，雅各伯这几年来，夜间白天呢，我受尽炎热；夜间呢，我受尽寒苦，双眼无法入睡啊。可以说在啊痛苦当中啊，不折磨当中来生活的。但是由于爱，产生了很大力量，为了得到自己所喜爱的人，愿意付出一切。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在我们和听众之间的。一种爱的关系更能够产生力量，使我们好好去啊服侍天主，面对一切的环境，一切的问题和困难，我们都能够啊去战胜。我也想到了圣经当中很多的见证人啊，圣人圣女啊，特别是保禄也是啊，为了爱主啊，为了传福音，忍受一切的鞭打凌辱啊，面对死亡的迫害啊，面对兄弟姐妹的危险，他都接受了，为的是能够得到基督，为了能够啊是服侍基督。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也劝勉我们，我们身边既然有如此众多的见证人啊，我邀请一起来看啊，我们就应该怀着喜乐心来服侍基督。希伯来书第12章1到3节，我也邀请你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在啊网络上啊形成互动，1897页，1897。希伯来书第12章1到3节说什么呢？说呀，有如此众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啊，各种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 双目注视着信德的完成者耶稣基督。是的，我们要有明确的目标啊，我们要啊怀着喜乐的心来服侍天主啊，就像雅各伯一样啊，有明确的目标，愿意为了自己所爱的啊付出一切。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啊列了一个对照表啊，方便我们对刚才所讲的有一个啊整体的认识啊，可以看清楚吗？啊，这里呢是雅各伯啊，怀着爱心啊、决心、耐心啊、喜乐的心，有明确的目标啊。来服侍啊，来工作七年。保罗也是啊，怀着一颗爱主的心啊，加拉书第二章二十节。然后腓立伯书啊，为了得到基督呢，他愿意把一切当废物，直顾向前奔跑，并且呢，即使牺牲啊，奠自己的血啊，我也喜欢啊。这是腓立伯书第二章第三章所提到的。保罗呢，为了得到基督啊，愿意付出一切。腓立伯三章八节。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啊，我们也应该怀着这样的信心啊。希伯来书第四十章啊一到三节，爱主的心、信心啊、坚忍的心、喜乐的心，注目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每一段圣经啊都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系，愿这样的讲解呢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爱家人啊，服侍天主。好，让我们再次回到圣经当中啊，看第二部分。就是啊，第二十一节啊，拉班啊给这个雅各伯报仇。那七年呢，很快就过去了。那拉班呢，好像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约定啊，所以今天呢，在第二十一节呢，雅各伯就来到啊拉班面前，给他说：“你看啊，我已经按照我的许诺啊服侍你七年，时期已满，现在呢，你要履行啊你的许诺了，将啊我的妻子啊将拉黑尔给我。”好使我啊与他亲近。面对雅各伯要求呢，拉班没有回答。拉班只做了三件事啊，我们看拉班都做了什么啊？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二十二节，拉班呢就请了当地所有的人士摆设了婚宴啊，这是拉班啊第一次嫁女儿，所以呢要大摆宴席啊，把所有知名人士呢能够请过来一起庆祝啊，也作为证婚人。这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呢？到了晚上，大家说啊，到了晚上就是一片漆黑啊，伸手不见啊五指的情况下呢，把自己的女儿泪阿，就自己的大女儿泪阿引到雅各伯面前。那雅各伯呢却没有认识他啊，没有认出来这是泪阿，不是拉黑尔。为什么啊？一会儿我们再讲。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拉班呢又把自己的婢女啊，是自己的婢女啊，我们看啊，自己的齐儿帕啊，给了这个利亚来做啊婢女服侍他啊，这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就是替我照顾我的女儿。那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就是一种啊看守了，作为自己的卧底啊，来阻止这个利亚逃婚。因为我们不知道利亚是否真的喜欢这个雅各伯，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利亚呢必须听从啊父亲的安排。让他嫁给谁啊，他就得嫁给谁。所以呢，这个齐哈尔呢啊，齐尔帕啊，是为了作为啊拉班的卧底呢，就放在利亚的身边，来阻止他逃婚，同时也阻止这个拉黑尔来闹婚。因为雅各伯是爱的是拉黑尔，本来是拉黑尔应该作为啊新娘的，可是呢，现在拉黑尔也许关在一个地方，并且呢也派了自己的啊婢女叫啊比尔哈来看守他啊，不来闹婚啊。这是你看这个拉班呢是一个非常有计谋的人啊，一个有世俗智慧的人，他以这个全权呢来处理家庭的问题啊，自己当家做主。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所有女性啊在当时啊社会地位啊非常的低下，他们呢只是啊父亲手中啊或者男人手中一个工具或筹码来啊，满足自己的啊利益啊和愿望。好，那么一个晚上过去了啊，第二天早晨呢，雅各伯起来了，一看见啊，一见呢不是自己的爱人啊拉黑尔，是泪阿，所以呢他就来找这个拉班来闹事了啊，你看看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哈、啊？你为什么欺骗我？我服侍你不是为了得到拉黑尔吗？为什么把泪阿给我？我们在想呢，为什么 雅各伯啊受到欺骗了，这么聪明的一个人，雅各伯遇到了高手啊。那个有的神学就跟我们分析啊，为什么这个雅各伯第二天才发现，当天晚上没发现啊自己的新娘已经被换了，大概有五个啊，五个原因啊，五个理由你可以记下来。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啊出嫁女儿的时候呢，新娘都是蒙头的啊，蒙头的啊是看不见的啊，不让新郎看的，这第一个原因。就像啊黎贝加啊来到这个嫁给伊萨格的时候也是啊蒙着脸。第二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灯光啊，这是一些非常暗淡的一些蜡烛、一些烛光可能在房间里面啊，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没有光啊，没有啊非常这个明显的光使他能够看见。那第三个呢，就是啊利阿的伪装啊，利阿呢他可能啊也许也喜欢雅各伯，那现在就像雅各伯啊欺骗这个自己的父亲一样啊，带了很多的伪装，比如说身上的伪装啊，衣服上的伪装，来啊欺哄雅各伯。那还有可能就是两个人呢、啊，就第四个原因就是两个人长得很像啊，就是拉黑儿和利亚两个人长得很相仿啊，外貌也很像，只是这个一个眼睛呢无神啊，一个眼睛可能啊比较漂亮，所以呢那个勒安呢就可以模仿啊这个拉黑的声音来欺骗这个雅各伯啊，这是第四个原因。那还有个原因呢，就是可能当天呢这个这是拉班的计谋了，可能让雅各伯喝了很多酒啊，雅各伯呢就大醉啊，就大醉，可能在这个昏迷当中啊和这个利亚同房啊，可能是这种情况，这五种原因啊，可能都是啊，也可能都有啊，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使得呢雅各伯呢没有认出来啊利亚啊，没有认出来这不是自己所喜爱的人。好，那不管怎样，面对这个雅各伯的这样反问提问，这个拉班呢不但没有道歉啊，反而理直气壮的说呀，我们的地方啊没有规矩啊，大家重复啊，我们这地方，在我们这地方没有什么规矩呢，没有先嫁幼女啊再出嫁长女的规矩啊，一个规矩。那这几个的人就提醒这个雅各伯了啊，现在这是我们的地方啊，这是我的地盘啊，我当家做主，你呢只是一个外人，你没有资格给我啊谈条件啊，你没有资格来反驳。这第一个，在我们的地方。第二个呢，在我们的地方，这个幼女呢不能去侵犯长女的权利。也许在你的地方啊，就是像雅各伯一样，他在他那个地方，他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欺骗自己的父亲，得到这个长子的祝福啊。作为幼子呢，雅各伯是啊老二，得到长子的祝福。可在我们的地方呢，幼女啊不能去得到啊长女优先出嫁的权利啊。我再重复一下啊，一说在我们的地方，这个小女儿幼女呢不能剥夺长女的权利啊，不像你啊，你可以夺得你哥哥的权利啊，长子的名分，在这里呢不可以。所以这里面也有暗示，就暗示雅各伯啊，你欺骗了你的哥哥，你欺骗你的父亲，现在呢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你既然欺骗了别人，那你有可能被骗啊，那我现在呢我欺骗你也是正常的。所以雅各伯呢也是哑巴吃黄连啊，有口也说不出啊，所以也没有办法啊，只有忍受啊，只有接受拉班这种无理条件。也就是说，那现在呢我已经把长女赐给你了，如果你想得到我的幼女拉黑尔的话，那你再服侍我七年，你再服侍我七年。你看这个，这是拉班的计谋，因为拉班希望留住这个工人啊，这个是一流的工人，希望这个雅各伯继续为自己效劳。那雅各伯呢也没有办法啊，因为爱拉黑尔，所以就心甘情愿的啊忍受这样的啊被骗，以忍受接下来的七年的劳苦啊，再服侍七年，未得到啊拉黑尔。那在前面呢，未得到拉黑尔呢，就是先服侍七年，然后呢得到拉黑尔。那现在呢，就是先给拉黑尔，先把拉黑尔给他，然后呢再服侍啊，这是一个不同啊。所以过了七天之后啊，就是这个婚期啊，这个婚假期啊，就七天之后呢，我们看28节，那个与拉阿啊利阿满了七天之后呢， 拉班呢这一次呢就把这女儿拉黑尔啊给了雅各伯为妻，并且呢拉班呢还把自己的婢女啊比尔哈啊也给了这个拉黑尔啊作为婢女啊，这也是作为嫁妆啊，把人作为嫁妆给这个拉黑尔来保护来服侍啊拉黑尔，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卧底啊，能够他们有什么家里有什么事情啊及时给我报告，因为这是拉班的一个婢女。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拉班的所作所为啊，我们总结一下拉班所作所为。那拉班就是一个以世俗的智慧来管理家庭事务的人，整个这一段呢就没有提到天主的参与。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一段里面也看到这个拉班呢以人以女儿呢作为这个筹码作为一个工资作为一个工具来得到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拉班呢不尊重人权他为了本地的风俗呢违反了一夫一妻制，也违反了梅瑟法律。因为在法律当中呢就是勒未记第十八章十八节勒未记十八章十八节，就是一个人呢不能娶一个人的姐姐，然后呢又娶他妹妹不能娶两个人姊妹两个为妻。那拉班呢就是为了把这女儿嫁给这个自己喜欢的人呢，或嫁给这个雅各伯呢，就姐妹两个都做了他的妻子。所以这你看拉班呢也是为了本地的风俗呢，为自己的利益违反了梅瑟的法律。你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方便你来总结刚才我们所讲的第二十九章十五到三十节我们看到拉班的这个生活他这个做事为人的态度。首先我们看第一因为利益因利而欺骗雅各伯，欺骗自己的亲人，这是我们今天的人所应该避免的不要说谎，以诚实待人，诚信待人。然后呢拉班呢以女儿当做赚钱的物价，当做工具。那今天也是今天在我们的二十一世纪这个社会，那很多人出嫁女儿呢要很多的聘礼要很多这个彩礼好像要卖女儿一样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避免的。特别是作为基督徒应该把爱放在前头。然后呢拉班也是包办婚姻，希望让婚姻呢来产生爱情就是借着结婚呢自动产生爱情。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个拉班呢并没有得到自己的愿望，因为雅各伯喜欢的是拉黑尔，即使生米做成了熟饭雅各伯也没有改变对利亚的态度。好，然后呢他也是为了本地的风俗呢违反了一夫一妻制梅瑟法律，勒未记第十八章十八节。然后呢把人当作嫁妆呢是在暗藏私心来掌控整个家庭。然后呢既然拉班欺骗别人呢，别人呢也可能会欺骗他，所以后来呢雅各伯呢也是用各种方式来欺骗拉班，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互相避免的当我们欺骗别人的时候呢，别人可能也会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那么整个这一段我们也看到没有邀请天主来参与家庭的事物。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常常的邀请天主来参与我们的家庭事务，好使我们能够做每件决定呢都能够成行天主旨意。好，让我们再次回到圣经当中。那么我们看三十节，那雅各伯呢就娶了自己所爱的拉黑尔，并且呢爱拉黑尔胜过一切胜过这个利亚，并且不但不爱利亚，甚至还恨利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利亚呢和他的父亲合作共同来欺骗这个雅各伯，所以雅各伯呢不但是不爱他，并且可能还会恨这个利亚，使利亚呢失去了宠爱。是的利亚呢失去了丈夫的宠爱，但是天主却眷顾了他。那接下来就是三十一呢到三十五节呢，我们就看到天主开始来干预家庭事务。三十一节说什么呢？天主出现了。三十一节说呀，上主见利亚呢失宠，天主呢要祝福他，天主就开了他的胎，但拉黑尔呢却荒胎不孕。你看 得到人的祝福是有限的，那人失去了人的祝福呢，天主却要看顾人。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你会碰到很多难题，可能会有些人不喜欢你，不要紧，天主要祝福你啊，天主要降福你，正如降福利亚一样。那么使得利亚呢连生四个儿子啊，第一个儿子就是勒乌本，大家说勒乌本，勒乌本的意思就是看我添了一子啊，在这个第47页的下面呢有这个注解你们可以看。然后呢利亚呢非常的高兴他说呀，上主垂顾了我的苦处，这样的话我的丈夫就可以爱我了你看这个他感谢天主上主垂顾了他。那紧接着呢他又怀孕又生了一个他说呀，上主说我听了我听到我的苦处因为我失了宠听说失了宠呢又降服了我一个，给他起名叫西摩安。西摩安的意思就是天主服听了我的祈祷天主服听了。那紧接着呢他又怀孕了这一次呢又给他起个名字叫勒卫这样的话我的丈夫可以恋念我了，可以爱上我了因此这个勒卫呢有这个恋念结合的意思。紧接着第35节说呀，他又怀孕了俩又怀孕了第四个儿子叫这个犹达犹达意思就是赞颂的意思这次呢我要赞颂天主了。那么这四个儿子呢是四重祝福，大家说是四重祝福，表达了天主和人的关系，这表达了利亚呢他这个信仰的经历首先呢他和天主间的一种交往以前呢在生活当中失去宠爱，那天主眷顾了他从这个天主你看我们看到他说的这四句话天主眷顾了我，垂视了我的祈祷，那因着天主眷顾呢，然后呢我接着生儿子得到天主宠爱，并且呢可以让我的丈夫爱上我，你看接着天主祝福呢让丈夫爱上自己，然后呢第三儿子可以恋上我了，也不光是爱上了，更要在一起了，恋上结合在一起。那第四个儿子呢就是他的更深的经历呢，他开始去赞颂天主，这是他一个信仰里程从祈祷祈求天主来眷顾他看顾他，接着天主的帮助呢使他能够和丈夫能够彼此相爱，让丈夫爱上自己，并且再次回到天主身边就是开始去赞颂天主。这是利亚的生命的经历，获得了四重的祝福第一就是天主祝福，第二呢就是得到丈夫的爱第三呢就是得到子女们的祝福子女们的喜爱，第四呢也得到旁边人身边的祝福。这是我们可以从第30章的第13节可以看到的。第3章的第13节说什么？利亚说呀，我真是有福的，女人都要称我为有福现在不光是这个天主祝福我了身边的人所有的女人都要称我有福了。你看就是四个儿子呢象征的四种祝福。不但如此就这个起名字呢也表达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这些孩子呢都属于自己。那么这和我们基督徒有关系了这个起名，那起名呢应该在天主内起名，那起名的意义是什么，起名有什么特点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我发现在咱们圣经当中这个起名呢是一个性格的表达第一呢记述了天主的救恩天主和人的关系，比如说天主呢记得这个起名呢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比如说改名是这个和亚巴郎改名，和这个撒拉改名和这个雅各伯改名。那接着起名呢也赋给人一种新的使命和身份比如说像诺厄呀三松若翰等等等等，保禄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希望对大家这个有帮助关于这个起名的特点好，接着这一段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起名。那关于起名呢，这个圣经当中呢几乎书的名字呢都与天主救恩有关系它在表达记述天主作为或纪念天主恩典比如说今天我们有很多叫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天赐那是天主的恩赐或者天宠或者上智等等等等，就是 天纪念啊天主的救恩啊，同时呢也记得这个给孩子起名的表达人和天主关系啊，感恩啊，赞美啊，赞颂啊，啊更亲密啊，这种关系，人与天主关系。那第三呢，记得起名呢也表达了这个起名人就是父母的心愿和理想啊，这是在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同时呢比如说我们还看记得起名呢也表达对孩子的期望和预言啊，记得起这个名字呢有些预言啊在这里面啊，希望他将来怎么样，这里面也有天主，比如说像耶稣的名字也是耶稣啊，叫从啊他的民族当中啊，从罪恶当中啊拯救出来等等等等啊。还有呢记得起名呢赋孩子一种啊使命啊或者一种责任啊，比如说像这个若苏厄啊，或者说啊像啊诺厄啊，他们都有新的使命和责任在这里边，那有天主的预言。同时记得起名呢从有的是改名啊，重新命名的来重新认识自己啊，认识天主恩宠，比如亚巴郎啊，感觉亚巴拉罕成为万民的祝福。当然了这各种名字的名字啊只是一个啊记号符号，那名字呢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啊，因此呢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啊，名字呢并不能啊掌控人命运，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啊起名的文化啊，甚至会找一个人起名啊，好像其实这个名字就决定一层命运一样啊，不是的。那么我们作为天主教教友呢，我们要更要认为呢，要因着天主的恩宠啊，也重新来认识自己的名字，因着天主恩宠呢，也因为自己的努力呢，赋给名字新的意义和内涵啊，借着这个起名字，靠着天主恩宠呢，使这个名字在人身上啊发挥啊特别的恩宠和德能啊，新的内涵啊，新的意义。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呢啊，我们每一位父母啊或者爷爷奶奶都可能会和自己的孩子起名，那我们起名的时候要跟一些啊圣经的原则啊，好使我们在孩子身上啊有对天主重新的认识啊，发现天主作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带着天主的祝福和使命来啊完成啊一生的这个责任，满足天主的期待。好啊，各位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啊就讲到这里。那么希望啊，记得我们的宣讲呢，帮大家对圣经圣言啊有更深的认识，使我们和天主关系啊越来越亲密。也希望大家能够邀请天主啊来参与你的家庭事务，你的各种人际关系，让天主啊像祝福我们，像祝福了泪阿一样满满的祝福，在我们一生当中啊，有的可能会啊失去啊丈夫的祝福啊，或者父母的祝福啊，或者一些啊老板领导的祝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有天主在祝福你，随时随地天主要与你同在。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祈求天主，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感谢天主。